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为众生得救着想有感，读了明慧网2010年2月4日同修的交流文章，为众生得救着想很有感触。我们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也曾有同修专门与我交流此话题，当然修炼的路不同，各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只想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写出来，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借鉴。2006年夏，我即将结束劳教所对我的超期非法关押，按照所谓惯例或程序，劳教所会安排被关押人员填写解教申请书，俗称大批。由于当时一批批正念坚定的同修否定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劳教，拒绝填写任何手续，于是恶警就安排大法弟子家属在放人之前代为签字领取解教票子，故要求家属与当地610人员同时来才可放人，因此很多同修认为这是必然的，言外之意是说我们不签字，恶人当然就只能找家属代签了，家属又不修炼，签了也就签了，因此而麻木的承认，而且还顺理成章的给邪恶提供了家属的电话，并没有认识到这与否定迫害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并没有彻底否定迫害，而且古人有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怎么能叫家人去做呢？大法弟子修的不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但是怎样才能阻止家人签字呢？因为是家属先签字而后才放人的，那么要想阻止家人签字就只有不叫家人来，反过来讲为什么要叫家人来呢？这不也是邪恶的安排吗？于是我的头脑清晰了，不叫我的家人来接，不给提供家属的电话，当初谁把我绑架至此的就叫谁把我接回去。随着我的解教日一天天临近，我的这一念头也越来越强烈，到了解教的前一天，按惯例应该在头一天通知家属明天来接人，可是当班警察竟然忘了打这个电话，于是第二天当地610人员等了一上午没能见到我的家人，就只好亲自签字把我接了出来。坐在他们的车上，我听到他们与我的家人通话，要我的家人到我所居住地的派出所来接我。由于迫害造成我失去工作和家庭，他们只能通知我老家的亲人，此时家人正在路上。那时候我的正念也不强，被动地随他们到了派出所，就见610的人对派出所一位值班警察说我是这个辖区的，警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里来，就听610的人说他任何字不签，也没有工作和家庭了，如果不先把他送这儿来办一下手续，以后就很难找到他了。警察听了皱了皱眉，就领我到一个房间办手续。此时我也从他们的谈话中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对于警察所谓例行公事的问话填表一概不做回答，并明确告诉对方他所做的例行公事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我不能配合。最后一个所长模样的人出面对我说，一切手续从简，只需我配合照两张相。我说我不需要，他说他们需要，我说你们需要就更不照了。这时候我的家人赶到了，那个所长模样的人很客气地向央求我说，抓紧办，你好回家。我一下子悟到，既然不配合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于是起身叫着我的家人堂堂正正的头也不回离开了派出所。半个月后 我再次主动来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更新。由于我的身份证是20年前国家首批办理的，按规定应当更换，于是我主动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更新，直接去了派出所旁边专门办理身份证的地方，没有人对我提及什么解叫票子、上户口之类的问题，顺利地办理了身份证。总结当时这一过程，我那时头脑里很简单，什么解叫票子、上户口、身份证等等问题在我脑中一概没有，只有一念很清楚，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我想邪恶的所谓例行公事，可能就是与解叫票子、上户口、身份证等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因迫害才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与守法公民的正常生活无关。如果我们能放下自我，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些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情就不复存在。我们地区还有一位同修，从劳教所正念闯出后，也不去办理上户口的事，他认为这是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不应予以承认。开始警察多次上门骚扰，先是恐吓，后是央求叫他办一下手续，他不予理睬，也没有给他的生活造成困难。说到底，谁惧谁呢？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困扰我们，是不是我们看问题的基点有问题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回昔日同修这一问题上的所想所悟。99年720至今已经10年过去了，在迫害一开始就有一些人放弃了修炼，剩下的同修由于个人修炼的时间短，学法不够，进入正法时期法理不明，不少人带着一颗为了自己圆满的心进京上访，结果回来后很多遭绑架被劳教。遭受迫害的这部分同修又由于承受不住劳教所非人的折磨，在毒打、电刑、不让睡觉、精神折磨、洗脑、奴工等等残暴手段的迫害下，有人被所谓的转化，甚至有人邪悟，这部分人中有的直到现在也没有清醒过来，但他们知道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就是由于害怕在遭受迫害而放弃了修炼。还有的是不修炼家人，由于害怕亲人被迫害而阻止不让练功。还有的同修没放弃大法，但只是自己在家偷偷的练功学法，不敢和走出来的同修接触交流。他们虽然也能看到师父的后期讲法，但是不看名讳文章，处在封闭的个人修炼状态中，长期走不出来。这部分同修自己基本上没有遭受过严重的迫害，但看到同修的遭遇，在邪恶的威胁下怕心很重。面对着这些昔日同修们的状态怎么办呢？是找他们回来，还是就修好自己，不管别人的事，谁修谁得嘛？那时自己心里很矛盾，而且还有怨恨的心，高人一等的显示心等人心也在严重干扰着自己，使自己不能以慈悲和善念对待同修，心里总是想着别人的不足和缺点啊，怎么就那么不争气，给大法给师父抹黑，一点钢条都没有，就是这些人在拖着正法的后腿，也是这些人妥协造成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加重迫害。心里一想这些就气得不行，根本无法与这些昔日同修进行深入的推心置腹的交流。01年自己刚从劳教所闯出来时，这些不好的思想强烈地干扰着我，时时往出返，在与没走出来的同修以及在迫害下为心邪保证的同修交流时，讲的都是自己怎么坚定，怎么不配合邪恶，怎么放下了生死等等那些英雄事迹，根本都忘了自己是因为有师父的呵护帮助才活着走出那地狱之门的，是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才堂堂正正地闯出邪恶的黑窝的，应该向同修证实大法才对。然而欢喜心、显示心、求名的心一起来，讲的都是在证实自己，这些不好的心就形成了一面墙，使自己与同修之间形成了很大的间隔。这10年中， 尤其近几年由于学了师父的后期讲法，又阅读了各地同修们的修炼体会文章，才逐渐认识到原来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着那么大的差距和不足。这些不好的思想给自己在正法修炼中造成严重的困扰，难怪同修和我交流时说，你讲的很感人而不动人，当时心里还不服气呢。后来才认识到自己讲的那些完全不在法上啊。师父让我们修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而自己带着那些显示心、求名的心，甚至把我都放到了法的前面，这不危险吗？这也是正法开始前几年自己一直被邪恶迫害干扰的主要原因之一。当自己学法，学会真正向内找自己后，把自己一点点融于法中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不好的心和执着都是在维护自我、证实自我，那不是修炼呐。自己理解的正法也没有跳出旧势力唯我唯私的框框，还在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自己一时做得正，那是当时站在了法上才作证的，大法无边，怎么能把自己一时的表现看成是永远的正确呢？那显示心的背后，不就是让同修赞美夸奖吗？这与恶者有什么两样？当我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后，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正是造成我们当地不能形成整体的重要原因，甚至有意无意地在承认着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师父让我们形成整体，这个整体中就包括了那些没有做好的、还没走出来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昔日同修。同修放弃正法修炼是这场邪恶迫害造成的，而且这些同修都是720前得法、与大法缘分很大的学员，也都是很高层次的王和主，是带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下到人间来的。如果这些人都能在正法修炼中走出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与他们结缘的那些世人才能有得救的希望，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师父所要的救下70%-80%同胞的目标。师父的正法形势在快速向前发展，形成整体助师正法更显重要，所以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召回昔日的同修，这是每一个已经走出来的精进的同修正法修炼中必须要做好的。召回昔日同修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召回昔日同修是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召回同修的过程是修取唯私唯我的修炼过程。我个人体会，召回同修的过程中能暴露出自己的许多执着心，也修出自己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的心，带着一颗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是找不回来同修的。只有拥有宏大的胸怀，抱着慈悲的心，与同修在法上交流，才能唤醒掉队的同修。要鼓励同修，把同修在对法中修出好的一面给予肯定，在向内找中让同修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更不能拿师父的法去吓唬同修。我在这几方面都有过沉痛的教训，自己没做好，反过来造成了同修对大法的误解，迟迟不能归正到正法修炼的整体中来，对我们形成整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和影响，回想起来真是汗颜。今天把自己在找回昔日同修的做法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学法中提高后认识到的一些不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我想类似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的同修中可能也存在着，让我们通过交流去掉那些不好的物质，以纯净的心态找回那些还迷在人中的那些同修，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在最后的路上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必须是无条件的。我们在常人面前知道注意自己的言行，即使对方不对，也不会有过多的指责，能守住自己的心性。可是我们长期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同修，往往却与此截然相反，老想着都是修炼人，理所当然的也都应该知道如何做好。特别在遇到矛盾时，自己在向内找的同时，过多的是希望要求对方也应该向内找，这时自己就无意间的成为有条件的向内找了，往往事与愿违，不是对方没当回事，就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有条件的向内找，自己则会就事论事，你错我对的，把对方分析得头头是道，却找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很是茫然。我和同修 A 在一个木材加工厂工作多年，彼此间很是了解。他在家里是个娇孩，在我眼里他非常懒散。因场地狭小，我一个人要把烧锅炉用的爆花袋子规整成垛，需要码很高才能割下，越往上越是费劲儿。同修 A 晚班烧锅炉时费很大劲儿，专拿上边的用，底下的一点不动。我发现后气得不行，心想他这回怎么不偷懒了呢？这不就是他的毛病吗？我没有错，向内找什么？事后冷静下来，回想当时自己的心态，先不论同修的对错，动气不就是怨恨心吗？在一次闲谈中，我说你怎么不为别人着想呢？找找你自己吧。他却说我为下一个班工人着想的，我费点劲儿，下一个班拿就省劲儿了。这简单的几句回答使我感到非常震惊，相处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把他看错了呢？哎，还是回过头来老老实实的找找自己吧。我得到的教训是，向内找必须是无条件的，别在对错就事论事上找，一切都是假象，就找当时那一刻自己动的是什么心，符不符合法。同修向内找了，为别人着想了，自己就可少付出了，享受着同修开创的宽松环境，隐藏着一颗为私为我的安逸心。我所看到的同修的不足，就是我要向内找修去的东西啊。看到还有类似现象发生，今天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做个提醒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阿莲的文章，我去怕心的过程。我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各种执着心全来了，最大的还是怕心，什么都不敢干，关在家里学法。可是奥运马上就来了，外面风声特紧，心里怕得要命，生怕再被抓进去怎么办，跑吧，就跑到外地去了。到了外地城市的亲戚家，那里也很紧张，要传什么火炬也不敢出门，关在屋里学法发正念，可是根本就静不下心来，听到120救护车的鸣笛声都怕得要命，发正念去不掉这怕，也明白这样下去不行，可又不知该怎么办，害怕、灰心、沮丧、孤独与寂寞，都不想活了。我哭着喊师父，师父，我该怎么办？修炼十多年来，那段日子是最苦的，比在劳教所都苦，心里苦。我那时唯一做的正确的事是带了 U 盘，里面有自由门软件，就用亲戚家的电网上明慧网，看到同修们都修得那么好，心里更着急。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在正念一文中说，发正念时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一下子好像点醒了我。是啊，要像神一样。那天发正念时感到能量非常大，真是唯我独尊的气势，正念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做好三件事，应该去救度众生，就打印了十几份资料出去发。但是由于执着心，人心太多了，还是怕，发了好几天才发出去九份，最后一份竟被我撕掉了，不敢发。那就讲吧，去理发店理发时就给理发的女孩子讲真相，讲了半个小时，人家也不退，最后来了几个顾客给打断了。嗨，满脑子怕心，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怎么救人呢？救人的事做不成，就更心灰意冷了。心想，这还圆满什么？
这十几年白修了，两年的劳教吃尽了苦，都没转化，这苦白吃了，对修炼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彻底完了。奥运后回家，我问自己，我能放弃修炼吗？不能，大法与修炼已经和我的生命紧紧相连，那就学学师父720以后的讲法。就这样，每天读着读着，明白了，清醒了，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正念又回来了。是啊，不好好学法，哪来的正念呢？我重新试着去发资料，准备好了，还没出门，怕心又来了。心想，我怕什么呢？怕被抓，被劳教吗？这些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没什么可怕的。结果越做越不怕了。09年，十一又来临，头几个月就风声特紧，我的心又动了，怕心又上来了，心想还跑吗？这时未修炼的丈夫已经给我联系好了外地的朋友，叫我走。我正犹豫，脑中想起了师父的法，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选自美国国际法会讲法。是的，师父，我要留下来，我要面对他，冲破他，解体他，我要走向神。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铲除一切干扰我及影响众生得救的邪恶。我是师父的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谁也动不了我。结果外地的朋友来电话说家里出事了，先别来了。我知道自己念一正，师父就会帮。最后是十一前几天，片警把我丈夫悄悄叫去，再三求他说千万别出事，否则他们要倒霉。丈夫回来告诉我，我说怎么样，是他们怕你？三件事照常做，什么都挡不住。这几天上网不顺，我想大法弟子上明慧网这么神圣的事，邪恶为什么敢阻拦？又是考验，否定他，铲除他，神会动心吗？不会，你爱怎么疯怎么疯，我肯定能上去。就这样，我天天都能看到明慧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处理家庭矛盾。刚看了同修的一篇关于用法理指导处理家庭矛盾，有一个想法和大家交流。我从劳教所回来后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真是后悔。我有两个姑姑，从小就很疼我。在我被抓进看守所的那年，天特别的冷，雪下的也特别的大，尤其在郊外更是严重，很厚的雪，没有车，没有人。我的小姑脚也崴了，我的两个姑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互相搀扶着去看我，在路上还迷了路，就这样在雪地里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地方，警察还不让见。等到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起此事，我因为已不在法上了，整个人完全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觉得对不起家人们，一大杯酒喝下去说对不起大家了。2004年，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不懈努力下，尤其是妈妈，他们对我不离不弃，劝导我，历时4年我才走回来了。这时我想，我要把走过的每一步重新整理一下，从法理上搞清楚。酒瓶真是太好了，我对此没有任何抵触。妈妈先给我光盘看，我觉得句子太美了，我想记住这些话。我问妈妈有没有书，我想看书。还有师父告诉我们发正念的事，我从法理上明白后特别兴奋，坐在那儿就能办那么大的事，太好了。所以很喜欢发正念。过年了，家人又坐在了一起，又提起姑姑去看我的事，我没说话，心里觉得有些不对的地方。等我很快悟明白了，他们还在那儿说这件事，我说这不是我的错，这事要记就记在中共邪党的身上，是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祸害成这样子，这不是我的错，所以不要把这事记在我这儿，我也不领这事，就记在他们身上，总有一天人们会声讨他的，总有那么一天的。姑姑的情我会记得，但这一切不是我的错，不是我造成的，所以我不承认。我的态度温和，语气却很坚定，家人们像是在思索什么，又说你们参与政治。 我说，所以才让大家退出党团队呀，不参与他的政治了。这时在桌上坐的人没人理我了，我根本就不气不恼，稍稍有点不好意思，但我知道我做得对，所以就退席坐在沙发上休息发正念，心里还很美。一会儿我和另一个平辈的家人聊了起来，他说在商城里经常见到真相资料，都是下边的员工从试衣间服装的口袋里找到的，大家都不损坏，送上来的我都看了。我也觉得我们没有退出这个组织的才是在参与政治。我说那你就退了吧，他说行。这时我的长辈们看见我和他说的挺好，就把他叫走了，他坐在桌上也没个事儿。我知道这是干扰，就一念解体他，就想我也应该过去坐在那儿，把面子一放就走过去坐下了，我明白一切应该是我来做主。结果是他们全三退了，还纷纷表示自己怎么相信大法，就连先前说的最厉害的两个姑父在接到护身符的时候，他们一个劲儿地喊法轮大法好，开心的像一个孩童。我当时真是感念师父呀，深深地体悟到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多学法，不被常人带动，不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心系众生，对于我们应承受的我们担起来，旧实力因素旧观念是要全盘否定的。我记得师父让我们对人要慈悲，对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要铲除。现在我的家人有几个也开始学大法了，我告诉他们要多学法，一定听师父的话。720之前师父总叫我们抓紧学法，可我没听师父的话，结果走了弯路。现在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法还得入心，把自己放在法里边。昨天我和刚开始修炼的老公交流体会的时候，他说多学法，多学法以后练功心静了，以前就容易想别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运用神通。看了同修在网上有关运用神通的文章，感触很深，也想把自己运用神通的点滴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精进。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2006年，我在本市一家工厂装货，去厂大门口的办公楼开单据，发现从厂的大门口往里挂满了红色的横幅，是宣传本厂的产品。我仔细看了一会儿，发现从头数第二道横幅是说热烈欢迎市级某某党保鲜活动来我厂检查的内容。我在心里想，这个邪党横幅不能要，必须发正念铲除。这时和一个厂内认识的人坐着说了几句话，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无意中我抬头一看，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第二道邪党横幅就是找不到了，神奇的消失。我从这一次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这更加增添了我对正念除恶的坚定信心。还有一次，我从这个厂装货去黄岛，路过一县城，发现道路上面挂满了关于邪党严打方面内容的横幅，其中意思包括对大法弟子，大约三四十条，挂了约10公里。我就开着车一路发正念铲除邪恶横幅。到第二天我往回返到那地方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一条也没了。仔细观察后才判断出，在夜间被一辆超高的载货汽车从这头刮到那头，道路两边只剩下残留的破布。使我又一次感受到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的自豪。回家后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交流，他们很受鼓舞。还有一次就是头几天我去太原送货，进厂手续很是复杂，需要多次用着行驶证，第一次办理不熟悉，好不容易卸完货后连夜又装上另一份货去相隔200多公里的另一个城市。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后卧铺睡觉，由车老板驾驶。他突然把我叫醒，说：“坏了，咱车的行驶证找不到了。”我赶紧起来，把车驾驶室的各个地方都找了，没有。他说：“是不是你在太原办理卸货手续时，不知忘在厂里哪个部门里了？让我好好想想。”语气中有怨我的意思。我一时想不起忘在哪个环节了。这时老板就不高兴了，说补一个行驶证得耽误多少功夫，花多少钱等等。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把我弄得更想不起来了，我确实没办法了，心里那个委屈别提了，人心全出来了。但转念一想，修炼人的正念哪里去了？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不用神通搬运功把它搬来呢？于是我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由于疏忽，在探员办理手续时把车的行驶证不知忘在哪个部门，这样给老板造成损失，求师父帮帮忙吧。”我就开始臆想，从太原让行驶证来到车上。忽然明显感到来了一个念头，来了，在老板棉衣里。我马上起来，拿起他的棉衣，伸手就摸着了，拿出一看，就是行驶证。我心里那种对师尊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真切地体会到了师尊就在我身边，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通过此事，我找到自己很多不足。第一念用的是委屈的人心和为了自己的私心执着地去求师父。可是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不能用人心来对待师父赐予我们的伟大的佛法神通，我们必须转变人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从而用神的正念所替代。我知道我离师父讲的大法还相差甚远，可是就是这样，慈悲的师父还是给弟子开放部分神通，只要我们心态纯净就能指挥。这是我们能知道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那就是师尊为我们巨大的付出与承受。同修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都用神的正念吧，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勇猛精进，做一个真正的神。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精进实修。我在13年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和平时期的个人修炼和720后大法遭受严酷迫害的反迫害的环境中修炼，在师尊的引领和呵护下稳步地走到了今天，体会多多，但又不知从何写起。于是决定就从两方面谈谈在集体的学法环境中修炼上的点滴体会。一、向内找，精进实修。师父在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自己一个人修提高没有促进的因素。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不是讲过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讲过应该走正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吗？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既然师父把法讲得这么透，我们就好好珍惜，利用好这个环境，别错过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星期六的上午，我和往常一样继续学习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小组五人都到齐了，大家正准备书的功夫，甲乙两同修姐俩就争论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的，谁也不服谁。大家瞅瞅他俩，谁也没理茬，照常学法。学完法大家交流的时候，我说 刚才学法之前，你们俩因为啥争论起来了？贾同修抢先说，他一点也不着急，我都说他好几次了，也不往心里去，多好的学法环境，一点也不知道珍惜。我是没办法，平时上班，不能参加集体学法，只能是休息的时候来。大家都看到了贾同修的情和着急的人心，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然后大家学习了师父的有关讲法。贾同修说的对不对？对。那为啥乙同修不接受呢？通过学法和切磋，贾同修认识到了自己情和着急的人心，乙同修也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可是我却清楚地看到了贾同修那看不上别人，显示自己，证实自己的心。师父在法中讲过，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找一找自己，他的问题为啥让你看到了，是不是你也存在他的问题，与你修炼提高的因素没有关系的，一切不会发生在你身边。我向内找，终于明白了最近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姐姐同修在我丈夫常人经营的服装店打工多年，一直配合得很好，可是最近两人矛盾很大，互相责怪对方，丈夫跟我说他的不是，他跟我说丈夫的不是。我就找姐姐说，师父讲法中讲得多明白，大法弟子跟常人发生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问题，要是我肯定不会出现这问题，怎能让常人对咱修炼人有这么大的意见呢？而且问题出现了，还在找常人的毛病，修炼人不得向内找吗？说的时候也很激动，当然姐姐根本就不接受了，而且两人的矛盾更加激烈。贾同修的表现不正是我的显示心，证实自己看不上别人的体现吗？想到这儿，思想中发出一念，彻底解体思想中不好的物质以及形成这些不好的物质的一切因素，顿时感到头脑清醒。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通过每周认真阅读明慧周刊，体会到上明慧网是精进的大法弟子不可缺少的课程，特别是04年建立家庭资料点后，每天能及时的看到明慧网上的文章，受益匪浅，深切体会到大法弟子在不断深入学法的同时能上明慧网，对修炼的人来讲提高起来那是飞速。于是我就按下决心，一定要促成本小组所有同修都能尽快的上明慧网。想法挺好，可是做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摸过电脑，对电脑一窍不通，而且家里都还没有电脑，但是我想只要心性到位一定能行。于是在小组学法之余交流的时候，多谈一些自从上明慧网后的诸多的受益体会，渐渐的贾同修开始动心了。他有了这颗心，师父就安排了他家的常人帮助买了电脑，我就抽空到他家教他使用电脑，虽然有干扰，但很快同修突破各种障碍，掌握了电脑的基本操作技术，在不耽误学法的同时能够及时的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体会，提高的非常快。他的这一突变动了其他同修，另两位同修陆续的也都突破了各自的观念和障碍，都买了电脑，现在他们都在正式法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有一次贾同修刚学会上网看明慧文章，他女儿从外地回来知道后，由于贾同修怕心重，邪恶就利用他女儿说了一些吓唬他的话，同修就不敢再上明慧网了。我知道了，心想一点正念都没有，我辛辛苦苦地往你家跑为了啥？这不就是冲你这怕心和观念来的吗？连这一点小关都过不去，得了，别白费功夫了，不管了，爱上不上吧。几天后他跟我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坐车回家，中途下车了。我悟到这样不对了，这不正上了邪恶的套了吗？认识到了自己不平衡和怨以及不负责任的人心，于是就抽空在法上与他进行交流。 找这方面的体会文章给他看。贾同修终于在法上提高上来了，而且他经常与小组的其他成员交流自己心性提高后的体会，对两位同修在这方面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以上是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在最后短暂的修炼时间里，还有许多不足需要我们修去，以便以更加纯净的心态在正实法中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我们的誓约，完成我们的使命，圆满随时还。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同修切磋中看到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不足。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自己认为做得还可以，只要环境条件允许，不管是谁，我都能面对面去讲真相，使有缘人得救，并让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但自己内心中却有一种潜在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满足现状的人的想法，可能师尊看到我这颗不纯的人心，使我有缘接触本地区一名叫静莲的50多岁的女同修，彼此通过交流切磋才恍然大悟，看到自己在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中不是可以了，而是离师尊和大法的要求以及与同修相比差距太大了。下面我把静莲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的几个例子介绍一下，仅供同修及有缘读者参考。例子一，静莲同修多年来一直到公共场所讲真相，夏天他坐在公共场所，手拿钩针边钩着鲜艳的装饰品，春秋季节他就手拿织针织一些漂亮的服饰等，这样就便于有缘人前来结缘答话，问这问那，静莲就会借机讲真相，劝三退，退出邪党团队组织，有时一天至少能劝退10人，多时一天能劝退几10人，使很多众生明白了真相。例二，由于现代人的观念的变异，现在城市夜生活越演越烈，晚上在公共场所、街道旁、小区内到处都有卡拉 OK 等活动，静莲也不错过此良机，经常到这些人多的地方用自己的歌声向世人讲真相。因为修炼人有正念有能量，加之他本人嗓子也比较好，使他每次唱完歌全场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很受大家欢迎，一下子就把场挣过来。唱完歌后，总有许多人挤到静莲面前要歌词，要学歌或说唱得好等赞美一番。静莲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又把有缘人送来了，借这个机会静莲就向这些人讲真相，劝三退，让这些有缘人都得救。例三，静莲每天下班后经常不坐单位的通勤车徒步回家，为的是在路上好发真相资料，或者遇到有缘人讲真相。特别是遇到人多聚众场合，他从不放过向众人讲真相的机会。一次遇到一个年轻人开出租车把一位老头碰了一下，没有碰坏身体，司机下车对老头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把老头气得一屁股坐在出租车前面地上赖着不走了。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一会儿就人山人海，把路都堵塞了。静莲下班路遇到此景，先在人群的外边讲真相，最后他挤进人群中间，看到有一名派出所的年轻人在做双方调解工作。静莲问明争吵双方的事因后，就先对老头说，老大哥，假如车真的把您碰伤了，司机不领您看病，我领您去医院看病，年岁大了身体重要，您现在既然身体没什么事，那我替司机向您道个歉。司机就是有千错万错，可是路被堵塞，这么多车辆和人不能通行，他们没错吧，得让他们通行吧。然后静莲面向众人高声说，咱们大家得学习学习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讲真善忍，处处为别人着想，如果人人都讲真善忍，那社会该是多么美好呀。人群中有位中年男子，可能是同修，也随和着讲起来，在场的众人都听他们两人讲真相，人人都在笑，人群中不断有人喊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净莲马上把话题转向青年司机说，小伙子，快给大爷认个错，道个歉就没事了。司机照办后，老头原谅了他，从地上起来了，人群散去了，交通很快恢复了正常。在讲真相过程中，在场派出所的那个年轻人一直在笑，最后什么也没说就离去了。事后还有一些人跟着净莲一块走，边走边听净莲讲真相，又有些有缘人散退了。第四，一天净莲单位全体职工开大会，会后搞了个联欢会，有人上台唱邪党歌曲。净莲当时心生一念，不能让这些邪恶的因素毒害人，于是起身上台说，今天即兴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编的歌曲，真善忍永远装在心里。此歌曲谱写在后面备注中。歌声一落，全场掌声雷鸣，场一下被震过来了。职工都看着他拍手叫好，领导更是不停地注视着他，什么也没说。在此说一下，此单位中只有净莲一个人公开修炼法轮功，但是大部分职工都被净莲劝三退了，特别是领导层几乎全部三退了。净莲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的故事特别多，这里就不一一述说了。我问他，面对那么多人讲真相，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一看到这么多有缘之人等我去救，可能这都是师尊给我安排的，心里什么也不想，只有一念救人。我又接着问，那你在讲真相时内心是什么状态？他说，好似我不存在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有全神贯注救人。同修的话点悟了我，让我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有满足心、惰心、怕心、私心、掩盖之心等，所以一直不敢在众人面前讲真相，还美其名曰注意安全，掩盖着自己的执着心。特别是净莲同修在讲真相中只有一念救人，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对救人含义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即被救的人肯定是生命处在危难危险之中，救人的人在救人之前和救人的全过程中想这想那，瞻前顾后，心不纯念不正，怎么去救人？怎么能救得了人？本应能得救的人，由于去救人的人的原因不去救，或没有及时去救，造成此人没有得救，那不就是等于害人吗？
下面请听从根本上救了人。法轮功有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而成念法轮大法好，逢险化疑，遇难成祥的效果更令人惊叹。现在不少同修为了救人证实法，遇到一些危重病人也教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有些家人也配合着，但是很执着结果，所以有的病情虽出现转机，但最后还是走了。这种现象使有些同修疑惑了，甚至失去了信心。其实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包括救人证实法，都有我们要修炼的因素。最近我村有位大法弟子，他的堂兄得了绝症一年多了，现在已经十几天不吃不喝了，吃了喝了就吐，只靠输液来维持。他与堂兄两家本来不太和睦，现在堂兄不行了，他想可不能让堂兄这样走，大法弟子要救人，一定要告诉他真相，让他得救。于是他立即从外地赶回家，到家一看，全家老小正围着瘦得不成样子的堂兄。他走到堂兄跟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哥，就握住了堂兄的手。已经十几天不吃不喝的堂兄，他那干裂的嘴只是动了几下，就是说不出话来。于是他用棉花蘸着水，把堂兄的嘴里里外外地润了润，对着堂兄说，我师父叫我告诉你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您如果听明白了就念出声来，念得越多越好。堂兄真的从内心深处念出来了，法轮大法好，全屋的人都跟着念动了，法轮大法好，奇迹出现了。从那一刻开始，堂兄总是由衷的不断的念着法轮大法好，用勺喂他水也能喝了，不吐了，也通了气了，晚上还大便了。 第二天喝了六袋酸奶，第三天吃了鸡蛋羹，第五天吃喝排泄正常了。对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谁都没有去执着，只是纯净地告诉他，念了法轮大法好，他就开始进食了。他无论多活几天都是奇迹，即使一天都不多活，只要念了，他明白了法轮大法好，这个生命就得救了，他的未来就有福了。我们的事没有白做，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救了人。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到外村去讲真相救人。在小组学法时，同修约定第二天下午去外村发真相挂历，我当时说我岁数大了，腿脚不好使，不去了。回家学法时边学边想，学不下去，我不去发，那不就是有怕心吗？师父反复讲要救人，要救人的，而我却当成了耳旁风，怕这怕那的，这是修吗？师父看着我们多着急呀，我却不争气，真是让师父操心，太愧对师父了。我发出一念，我得去，我不怕。我马上背师父的经文，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是分，红银威德。发正念，明天我们发挂历，清除所到之处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让众生明白真相，让有缘人得救。第二天中午过后，我们一行三人出发了。到了目的地后，一边发挂历，一边讲真相劝三退。有人问，天灭中共怎么灭呀？我说，现在社会上的流感，那不就是瘟疫到来了吗？中共能抵挡得住吗？打预防针照样抵挡不住，那是针对中共邪党来的，快三退吧，一分钱不用花就能保平安。他说，退了吧，谢谢。也有人说不退，没入过，其实他是害怕。我说不要怕，因为你不知道真相，送你挂历看看，这上都有，顺便告诉你，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让好人都退出来，免得跟中共一起遭殃，都是为了你好，退了吧。也有的人受邪党的毒害较深，你说退党一边玩去吧，我就是党员，你们反党。这时我就耐心地跟他讲，大兄弟啊，我不怪你，都是我不好，没和你讲明白。大兄弟，告诉你，比如有人在做坏事，我就要反对他，你不也得反对他吗？对不？他点点头。中共一直在做坏事，他在杀人害命，你说我们能支持他吗？他吃惊地说，中共哪有那么可怕呀？我说，大兄弟，中共抓了很多练法轮功的人，用残酷的手段迫害死了3000多人，还活摘器官卖钱，你看这个。我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这个是死人床，这个是上大挂，这个是钉竹签。他说，真是太残忍了。我说，这些遭受迫害的人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他说，大姐你别说了，我这就退，中共真是丧尽天良。我们还带了许多真相资料和酒瓶，都亲手发出去了。半天时间我们劝退了40多人，第二天劝退40多人，第三天劝退30多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啊，60多个国家拥有它，发莲的发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啊，60多个国家拥有它，发人的发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全世界的国家都热爱它，热爱